好，大家好。那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在大会堂讲 breakout， 就看到深不见底的那个座位，觉得很有趣。那我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然后我是 Herb， 我姓钟，然后叫钟耀荣，然后在主要是负责企业端伺服器的一些应用等等部分。
那我是 Irene 哈，我负责是帮客户做系统建制啊，还有系统规划。然后
你手上那个不是麦克风，麦克风是你别在胸前那个。
好吧，没有带过我麦是。对，然后基本上帮客户做一些系统建制跟规划，然后平常做的产品大概是偏虚拟化，还有 Cadence Center， 跟现在还有那个 Client Deploy， 因为那个 SP 要 EOS 了嘛，所以现在还有做 Client Deploy 的部分。
好。那其实这边跟大家讲一下说，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好，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说我们这堂课大概会讲什么。那我们这堂课因为主要是2012的新功能预览，那所以我们会讲比较多是话的部分，就是它有什么新功能。那因为时间有限，有功能也要讲的功能蛮多的，所以我们当然会有一些 demo 给大家看，可是可能不会讲到太多how，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功能要怎么去使用或怎么去建制这个部分。那所以说这个是这堂课给大家一个在短短的70分钟内给大家看一下说2012 R2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新功能可以给大家做使用。好，那在进来之前，其实大家手上都有拿到一张 feedback form。那我去年跟那个 Irene 一起讲课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学员就写了这个 feedback form。然后我希望大家等一下就是拿起手上的 feedback form， 也写上这句，然后美女讲师 good。
我觉得我重点不是美女，我重点是右上方我们看到有一个九分，有没有？记得那个地方帮我涂黑一点，对，那个地方比较重要。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就麻烦大家，那其实需要希望能够做到什么事情？那很有趣的事情，现在微软其实要节省成本，为什么？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去年其实大家如果去关心 Windows Azure 跟 Amazon 它的一个定价，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都是一直在降价、降价、降价。那当然降价大家一定会受不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想说怎么去做节省成本这件事情。那节省成本其实主要从两个地方，第一个是你现有的投资不要浪费，你现在的 server、你现在的网络设备、现在的 storage。就可以直接拿来做资料中心的营运。那第二个事情是不要再去购买一些特殊的设备。所以你可以发现说，有些 storage 的功能，有些网络的功能，那在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就把它加进去了。所以说，像是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做节省成本，然后我们新功能也是往这方面做前进。那第二部分其实就是弹性，主要是说你在做虚拟化的时候，你不需要说，这批采购进来，譬如说我举例啊。HP 的机器，下一批可能是 Dell， 下一批可能是 IBM， 这些机器中是可以互通的，机器是可以流来流去，而不是被 fix 被固定在某一台机器上面。所以情形下面的话，我们会希望说这种弹性跟使用者在上面能够使用各式各样的 VM， 所以包含到说等一下会介绍到我们对于除了 Windows 以外的异质平台的作业系统也是有很完整的一个支援哦。那第三个其实就是速度跟自动化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事实上来讲也有很多的一个功能，包含到大家可能常听到 PowerShell， 或是说其实像是其他的一些基础架构的自动化，其实在这个2012 R2 里面都有做在里面哦。好，那我们今天的 agenda 大概就会涵盖到这四个面向的新功能：虚拟化储存的功能，然后网络跟管理这个部分哦。那我们前面的话就会把时间交给Irene， 然后由 Irene 来帮他介绍说第一个部分虚拟化等等部分，然后后面的部分会交给我。那让我们掌声欢迎 Irene 好了。
不要掌声。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其实我也很紧张，就是前两年都不是讲这么大的场子。按右就好了。好。然后大家看到现在这张图，现在这张图呢，大家看到很多虚拟化的新功能。那两个颜色有什么差别？蓝色其实就是 Server 2012的时候我们就有的功能。那2012 R2 我们多了什么功能？跟我们对哪些功能做一些增强？大家可以看到说，哦，蓝色的字，像是我觉得，我提几个我觉得比较酷的，就像是它可以线上做 VHD， 就是硬碟嘛，虚拟硬碟 Hyper-V 的虚拟硬碟的调整，好，大小可以做调整，好，这是一种。第二种是说像，我知道很多。之前很多 user 说，可能虚拟化，他可能想要 troubleshooting 或干嘛，想要装 VM 做一个 export 的动作的时候，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ISPO 都要将 VM 关机，很麻烦，对不对？就是哎，要排当态，要跟什么要写报告，为什么要关机啊之类的。现在2012 R2 已经可以做到线上关机这个动作，就是线上不是这样关机，
线上关机，现在不能线上关机，
线上会出的动作，对，线上可以做 exporting 的动作。然后还有像是说会出嘛，线上会出，然后还有复制，线上复制其实透过 SCVNM。然后之后我们后续会介绍到啊，只是说这是一个 overview 给大家看一下，说新功能还有哪些东西。
这么多新功能，那有没有几项是比较重要，可以跟大家做介绍？
重要的、哦，我觉得像刚刚说的那个 export 啊，很重要，还有那个 line migration。Line migration 我觉得很酷，以前 Line migration 啊，大家都知道说哦，网络传输虽然说它当态很小，可是传的速度很慢，那就会造成就是啊，我可能要做 node， 当 cluster 有一个很多 node 的时候，我要做 update 的时候，我光是要 Line migration 那些 VM 有没有？从第一个 node 到第二个 node， 第一个 node 再做 Windows update， 我就要花一天的时间、半天的时间做这些搬移。那 Line migration 我们有在2012 R2 有做了很多就是新 improve， 所以我们之后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到。好。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线上调整 VHDX 的大小，就是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很有用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就是说一开始呢，大家看到右边这个图，好了，看右边这个图，哎，对，你们的右边，右边这个图哈、哦，就是说现在它有一个指的那个 size 哦，它是30 GB 的 size， 30 GB。这时候我们觉得啊，30 GB 我觉得，哎，30 GB 不够，它不会动。哎，它的动画变得掉，好，没关系。它就是说，我们可以线上的做调整，原本是30 GB， 哎，我觉得不够，用不够了，那我可以 extend 10 G， 或是40 G， 或是100 G， 让它变得更多。那或者说，有些 story 当初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可能觉得，哎，给它是1 T 的硬碟，1 T 应该就是觉得它应该可能需要用到1 T， 结果后来发现，其实它只需要用到300 G， 那剩下的700 G。如果今天是一个实际规划，那700 G 其实就浪费掉了。那我们可以线上的做一个 sync 的动作，就把VHD 做一个缩小。那这个话我们来 demo 一下给大家看好了，就是线上调整 VHD， 还有它可以线上新增 SCSI 的 disk。我们一开始就是说以前在2012以前，我们要新增一个硬碟，低槽或是一槽，随便其他的磁区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将 VM 关机嘛。然后再新增一个 disk， 然后现在2012 R2 呢，它已经可以线上做一个新增的动作。那我们现在来 demo 给大家看。
所以这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让说我们在调整 VHD 的资源的时候，不需要像以前要需要关机，而是很多事情都可以线上去做完成这样子。
帮我清删。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虚拟机器哈，它是 Server 2012的作业系统 R2， Server 2012 R2 的作业系统。然后我们上面也是 enable Hyper-V， 然后这是一台其中一台虚拟机器，好，虚拟机器，我们把它放全萤幕。线上新增硬碟，我们来从线上新增硬碟。线上新增以前都是 file 嘛，对不对？然后 setting， 硬碟部分，我们直接从 SCSI controller 这边直接可以做新增一个 hard drive， 新增，从那边 new 一个。
所以以前的时候，这个线上的话都那个颜色都是反规的，是不能选的。现在是可以选，这样。
没错，现在已经可以选。现在你看到很多它都变成可以选的了，很多资源、很多功能都可以线上做了。像这边我们就是选 Dynamic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假如要给它一个 F 好 ，Disk 新增 Default 嘛，反正它是 Dynamic Extend。好了，那我们到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就像你线上新增完之后，其实你的 VM 就可以看到这个磁碟了。
没错，立刻就可以看到 disk 二。好，这个我没有作假哦，就是刚刚应该可以先让你看这个，不过我没有作假，是真的可以立马新增的。所以你看 disk 二，然后如果我今天觉得它太不够大，我觉得这个127不够大，127G 不够，我想要再大一点，那我就直接再到这个地方。刚刚我选的是 F 嘛，对不对？我刚刚新增的是一个 F drive。所以呢，我就在 edit 编辑它，编辑的时候，然后我们按下一步，这时候有 expand， 有没有看到扩充的选项？那我们就选扩充。那这时候我想要多少？127，来个300吧。好，那我就按 next， finish。好 ，OK， 把这个关掉。看，这时候还是127嘛，对不对？那我们来 rescan 一下。
所以说就是可以随时去调整这个硬碟，不管是不够用的时候，就可以随时把它调大了。
没错，所以你看它已经很神奇的变成300GB 了，已经可以做线上的调整。那如果我觉得太大了呢？像这个有没有？上面这127G， 我觉得太大了，我想要缩小。那缩小怎么做呢？来，我们先按右键，选一个 Shrink Model， 它就会出现这个。这里其实在2082以后都有这个功能嘛，先 Shrink， 然后我们就选10240，好。
所以你shrink掉了100G 的大小了。
好啦，10G 好了，100G 感觉太多了。好，然后10G被我shrink出来了，对不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去 file 这边，一样到刚刚的地方。刚刚不是我们做 disk 的编辑吗？我们一样在这边做编辑。这时候我们发现，哎，看一下，啊，全错科了。好，我刚刚是 E drive。Sorry， 因为我刚刚做了那个 checkpoint， 不过我来做这颗好。我们刚刚新增的这颗嘛，我们来把它 online 上去。我们拿这颗300的来做一个 sync 的动作。好， 300GB， 然后我们要给它一个 simple wallet， 就是一个磁碟代号。好。好，它现在 formatting， 等它一下下，该会很快。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磁碟空间不够用的时候，你可以再去做动态的一个资源调配，而不用把机器关机去做这样的事情。
没错，好，我们再做一次 shrink， 我们一样10240 shrink， 好，一样10G 出来哈。那我们到这个地方设定，一样再选刚刚的 F drive， 然后我们选 edit。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已经有一个 shrink 的，刚刚只有两种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你的磁碟已经被你 shrink 过了以后，它就会这边可以选择。好，那我们就选290 finish。好，我们 shrink 完毕。哎，这边还是一样，那怎么办？我们来 extend 一下。好，它就会写，有没有？它就已经变290了。所以它是线上的执行性的动作，完全不需要说将电脑关机啊，或是做什么 service 当下来的调整，就可以做到了。
那这个功能的话，其实在不好意思，我还是要讲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使用 VMware， 在 VMware 上有相同的功能，但他们是只能 expand 不能 shrink。所以在 Hyper-V 里面，除了你可以去做不够的时候可以扩充之外，当你就是磁碟 storage 不够的时候，你是可以做 shrink 去做缩小的。
好，
那可以帮我切到2吗？
好，所以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调整 VHDS 的大小。那再来我们要看什么？就是说 Hyper-V 增强 Linux， 其实以前2012的时候就已经 support Linux 了，大家都知道，就是那就可以。那到底2012R2 多了什么？那2012R2 呢，其实它针对 Linux， 它更支援了更多的作业系，就是 Linux 系统，包括 Red Hat 啊，或是 CentOS 啊，或是 Ubuntu 这种作业系统的版本可以 support 更多，并且还有虚拟记忆虚拟的 CPU， 现在已经可以高达64颗虚拟的 CPU， 并且像刚刚说的什么动态新增硬碟啊，有没有？还有动态调整硬碟大小哈，在 Linux 系统也同时可以做到。然后以前呢，它的 memory。只能固定嘛，对不对？不能 dynamic。现在2012R2 已经可以针对 Linux 系统做 dynamic memory 的一个这个动作一个功能有 support 了。然后针对像的 integration service 啊，就是我们的整合性服务，它其实针对 Linux 系统，我们也多了很多去做开发，所以整合性服务其实也是比以前好很多的。
如果大家如果有去做安装 Linux 在 Hyper-V 上面，特别是2012之后的版本，你会发现说这些新的 Linux 其实他们在 OS 里面就已经内建了。Hyper-V 的 Integration Service 整合服务在那里面了。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其实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Windows 就用 Hyper-V， VMware 就用 Linux。其实以前 Hyper-V 对于 Windows 的资源跟 Linux 资源是有差异的，但是在这一个改版之后，其实是把这些差异全部都变成一样 ，Linux 跟 Windows 的 support 资源的功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没错，好，线上汇出虚拟机器。基本上我觉得这功能根本就是天使来着，就是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个功能。对，一开始呢我们会做以前就是像刚刚说的汇出，因为其实我现在做很多案子都是做 P2V， 就是把实体机器变成虚拟机器，因为现在虚拟化嘛，所以我接的很多就是，哎，我要怎么把实体机器变虚拟机器？那通常这样做过来有什么？这样做过来，不外乎就是 production 转虚拟器嘛，对不对？当虚拟化。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说想要变测试环境，他不知道他的 AD 可不可以升级，他的 AP 允不允许他的 AD 或是他的其他 service always 升级了会不会有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会通常会像 P2V 弄一个测试环境出来，在测试环境模拟升级，看一下会不会有问题，有没有 production 环境，然后都会背上那个 P2V 当下那一个，然后一直 clone 很多个出来，复制很多个。可是其实时间东西都会变多嘛，对不对？就是你的资料写都会变多，那你要再做一次现在目前这个环境的 P2V， 你必须要再设一次 downtime， 就是要再报告，然后再花一次半夜，通常是半夜时间啊去做这些事情。那现在呢？现在的 NERR2 它已经支援，就是若是你已经把像，其实现在很多 AD 都已经在虚拟机器上了。然后我们以前要做什么？就是说什么关机汇出，不然就是要新增一台五大角色转一转，然后再把它汇出之类的。那现在呢，其实已经你可以直接在 VM 上点选右键，直接选择线上汇出。它汇出的方式是在你点的那一刹那，什么？在你点的，它就会做一个 point in time， 就是 checkpoint， 就是它那个当下的 status， 它把当下 status 做一个汇出的动作。然后事实上的AP 你的 server 啊，还是可以继续运行的，不会影响到。然后另外它也多一个功能是说，它甚至可以对，哎，以后我们以前 Hyper-V 不是 R2 啊， 2012都叫 Snapshot， 对不对？说，哎，你帮我弄一个 Snapshot， 以2012 R2 以后全部都叫 Checkpoint， 好，全部都叫做改名，就是你按右键已经没有 Snapshot 这个 term 了，已经只剩 Checkpoint。Checkpoint 其实以前是在 VNN 上的嘛 ，ACVNN 一开始出来就叫 Checkpoint， 然后 Hyper-V 叫 Snapshot， 好，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奇怪，怎么 confuse 两边的term 不一样，名字不一样。现在是说两边都已经叫做 checkpoint 哈，所以大家知道。然后 export 部分，如果你今天好，你的 VM， 假如你是测试环境好了哈，你要 clone 一份给人家之类的，你的 VM 啊，如果你有做很多 checkpoint， 你可以选择要从哪一个 checkpoint 做一个汇出的动作。好，这是也是一个新的功能。然后，哎，帮我切到三。然后。
那这个就可以让大家在还没有停机的状况下，大家不管是要买柜或是要做什么事情，事实上来讲，可以把机器直接去做回出。
没错，然后你看一下，假如我现在这是一样嘛，其实哪一台都一样。我按右键就有一个叫 checkpoint， 好，我是线上哦，我现在都没有做。以前你在按右键 checkpoint 的时候，它 snapshot 那个 turn 应该是反灰的嘛，没有办法让你做的，所以它现在已经可以了。比较慢吗？看一下，好。其实找哪一台都可以。哦，它好像 performance 没有很好，跑得有点慢，可能要等一下。好，没关系，我们先看哈，像这边按右键可以选 checkpoint， 对不对？然后你看我这边在VM2 这上面，其实我做很多 snapshot， 对不对？snapshot 其实我在每一个 snapshot， 假如我这个 snapshot 是说，哦，我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我有特别做什么AP 的调整，所以我可以再直接按右键，好，也可以做一个也可以按，因为这我已经做过 checkpoint 了，哎 ，sorry， 我是按 export 对不对？我是按 export 对不对？我选 export， 然后选第一场。
比较紧张。
奇怪，怎么刚刚讲 checkpoint 讲太多，一直看 checkpoint。好，我选低潮。好，这边 location 对不对？我选低潮，然后。随便选一个 folder 吧，我建一个好了，就选 demo， 然后选择，我就按 export， 好不好？这时候他就开始帮我做 export。
所以这 export 是不用关机的，那它还原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啊，你再说一次什么？
哦，它 export 之后还原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export 还原就是像这个方式一样，它是照你刚刚做 export 那个时间点 ，export 的时间点好的 status 做还原。
那还原起来会是一个 safe state 在你的 VM 上面喽。
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选 export 动作。哦，它现在在 export， 我看一下其他哪一个，这个有没有？我们也可以选 export。这台 SQL 嘛，我做一个 snapshot， 假如我有很多很多的 snapshot， 那没关系，我可以在这边做 export 动作。那如果你有很多个，像这个，假如我有很多个，那我如果在第三个 export 出来的状态是什么？ export 出来它会把你 merge。 你有做 checkpoint 嘛，对不对？他会把你其他上面几个做一个 merge 的动作，所以你在export 出来，在 import 回 Hyper-V 的时候，它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 VHD， 好，它并不会有原本的那些 tree， 它不会有那些就是你自己做的那些那个 checkpoint 的 tree。好，这是2012 R2 我们多了一个，就是可以线上做一个 export 的动作。那通常这个动作我觉得很好用，是用在哪？假如你有 VM 啊。它其实是需要有问题，需要 troubleshooting 的。那需要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呢，你不可能随时怎么我要收 log 就收 log 啊，我要关机就关机啊，好，我要重开机就重开机，基本上这是有点困难的。那你可以把这个 VM 做汇出的动作，好，汇出以后呢，你拿那个汇出的 VM 进行，拿汇出的 VM 进行 troubleshooting， 可能请我们后端哈拉工程师啊，或是我们这边进行 troubleshooting， 找到一个解决方法以后，再套用到实际的那台上面去。这是一个 scenario， 就是我们可以用这种线上汇出，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好，我们就不用说哦，每次都是这台有问题，可是这台又不能重开机，每次重开机都要安排时间啊，干嘛的？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线上汇出，我们针对那台有问题的做 troubleshooting 嘛，把问题解掉以后，我们确认问题点，好，我们再拿回来。好，这也是一种，可以帮我切到二。你刚刚把它拔掉，对不对？好。哎，黑影呢？然后等一下，他刚刚把 device 拔掉了，所以要重新再抓一下。有了，好，这是刚刚说的嘛，对不对？就是汇出的动作，我们可以把它汇入。那下面这个哈，看一下第三、第四点说的是什么？他说的说，如果你是用 SCVNM，SCVN 其实它其实在 SCVN 上哦，它现在SCVN 也是2012 R2， 它可以按右键直接选 clone， 好，它不叫 checkpoint， 它也不叫 export， 它是叫 clone 部分，它就会直接在你那一台上直接 clone 一台，复制一台第二台出来，然后在 host 上。这是透过 VNN 的话，因为 Hyper-V 我们的后端都是透过 VM 去管理嘛，所以透过 VM 我们就可以直接做的动作，不用再做汇出再汇入，不用做汇入这个动作。好，啊，这是我说的那个 Line Migration 压缩。大家知道 Line Migration，Line Migration 其实做的压缩方式是什么？就是以前在2012的时候，它是 copy memory 的方式嘛，对不对？从这个地方 copy memory 到这个地方 ，memory copy 过去以后，再 redirect 那个 session， 然后就 enable 起来。所以 user downtime 基本上比较不会有。应该说，我有就是后端，因为其实 Hyper-V 的 bottleneck 通常都是网路和 storage 嘛，对不对？就网路问题或 storage 问题比较容易造成 Hyper-V performance 的问题。那做 Line Migration 做不错的话，它的那个 storage 如果还有网路不错，它其实 Line Migration 都是没有 downtime 的，都会是没有 downtime。然后在我们2012 R2 啊 ，Line Migration copy memory 到底有什么 improve？ 我们现在可以有压缩的方式，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大家好，它是 IP Connect 嘛，就是我们说的 Line Migration 不是可以走自己一张网卡嘛？我们在配置的时候 ，Line Migration 可以自己走一张网卡。那在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做 CPU， 我们透过可用的 CPU 那台 host 上，如果你有多就是目前没有被用到的 CPU， 它透过 CPU 帮你把 memory 做一个压缩的动作。哦 ，memory 可能memory 还有 main page 啊，它做一个压缩的动作，然后帮你做传输，有没有 memory content， 然后帮你传到另外一台 host 上。在 memory page， 它也要帮你传输，传输以后再做一个 redirect 动作。好，这是 NR2 针对 Line Migration 做一个 improve， 就是说它我们可以在即时转移的部分做了压缩的动作，然后这个速度呢其实是比以前的 Line Migration 快了大概两倍以上的时间。好，这是 Line Migration 的部分。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通常用这种方式是说，如果你的网路啊，环境也小于 10G， 那我们就会，那你就建议这种方式啊。如果你大于 10G， 那我们会建议另外一种方式，就透过 RDMA， 它是透过 memory 直接 direct memory 的速度，它一样。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反正网卡上的一个功能嘛，你只要把 enable 以后，两台 server 之间，或是你有很多 node， 不管就是 server 跟 node 跟 node 之间，透过 RDMA 这种技术呢。它可以把 memory 很快速的传过去，你看它连那个动画都做比较快，传的速度都做比较快，它可以把这个直接传过去， 然后 memory 也是，他看看直接传过去，然后再做 redirect 动作，他直接到 target， 他的速度呢至少有快五倍以上，就是比刚刚说的 compression 就还更快五倍，比刚刚说的压缩快五倍以上。那有人说，那我 RDNA 可不可以跟压缩合在一起用？会不会快又更快？当然知道，大家拿那个优惠券，它上面都会写说不能跟其他优惠合并使用，所以呢，这东西是不能放在一起使用的。对，你如果 RDNA， 我就建议你直接用 RDMA 就可以了，因为它真的很快。然后我们在做，像我平常在做，帮客户做那个 Windows Update 的时候，只要我有八个 Node、十个 Node， 其实光 搬那个 VM 还蛮贵，我都会搬好久，就是要等。等，因为有些 VM 搞不好是64G memory， 哇，好久哦。它 copy 的话就要 copy 很久。像这两种技术呢，都可以有助于像这些就是搬移的时间或是花的时间。
那到底快多少？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比较的？
没有问题 ，show you。好，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一个 demo 的影片啦。然后上面，好，我先放。大家看一下哦，上面也分三种分别差在哪里？第一，上面第一个是 Windows Server 2012到2012，所以这是传统的 Line Migration。第二种是 2012 R2， 到2012 R2 Compression 就是走压缩的。第三种是2012 R2， 好，一样到2012 R2， 可是走 RDNA。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按 Windows Server 2012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跑的时间。我们先按它，然后大家都知道刚刚说的就是它会把 Memory 做一个压缩的动作。然后再做传输，看一下中间差在哪里。第一个是来买贵，还是传统的，就以前，2012以前的方式。然后我们看一下，到29秒的时候 ，compression 就好了，压缩的已经好了。
大家不要猜一下说啊 ，DNA 会多久？
那 RDNA 现在才开始哦，好、哦，他就是没有在害怕，后面才开始。所以你看一下 RDNA 最后它多快会完成？上面已经到50几秒了，有没有？它已经完成了。上面呢？上面还在，所以超过五倍以上，有没有？然后那个我刚刚说的 compressing 大概是比传统 line migration 超过大约两倍以上，时间大概那么久。那当然，因为虽然说 line migrate 它时间这么久，事实上它 VM 是不会断线的嘛，它是做搬移嘛 ，memory 的一个复制，它只在最后转换的时候。好，才会有一点感觉，不然基本上它是不会有感觉，所以就算时间久，对 user 来说影响也是不会有的。
这个其实有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在 Line Migrate 的时候，它其实大量占用的是网路频宽，所以如果你压缩速度越快的话，其实你占用频宽的时间又越短，那这个频宽就可以拿来做其他的事情跟使用，这样子。
没错。
你刚原本要做一个猜谜，可是 Irene 太快，是这样，大家猜的 DNA 是多少？不过没关系，奖品还有这种机会。
你太晚讲了，没有套好。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复写 replica。我们2012很常问说，到底 replica 要干嘛？你知道吗？啊，大家就说，哦，你可以把 UI 当 DR site 啊，有没有？然后就是复写一个副本嘛，到另外一个 location。那到底2012 R2 对于复写，我们多了什么东西？好，我们多了第三方的复写。大家看到现在这个右边这个画面，右边画面就是 primary 复写到 secondary 啊，就是以前2012没什么，就跟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哈，就是做一个复写的动作。那现在新的多了什么？它从第二个 node 呢，可以再复写到第三个 node。好，所以现在已经有三个 node 可以做复写了。它是一条线的哦，它不是一个 circle， 不是一个圆圈哦，它是一复制给二，好 ，A node 好了，哎 ，VN A site 好了 ，A site 复制给 B site。B site 再复制给 C site， 好，它不是 A 直接到 C，A 到 B， 不是，它是一到二，二到三的方式做复写。大家看到它是这样复写的方式，然后可以三个副本。那这个我可以 demo 给大家看。
哦，那这个的话，其实我补充一下，那你以前大家都会觉得 DR 是一件很贵的事情，那你要 DR 要买 storage， 要买设备，要跟别人租用机房等等部分。那其实 Replica 这功能从2012出来，其实大幅的降低大家在 DR 这件事情所要花的钱。两边只要有 Hyper-V 网络互通，就可以去做这一个 DR 降这件事情 ，Replica 这件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就让 Irene 要 demo 给大家看一下说，其实现在的 Replica 从2012到2012 R2 又多了什么东西。
好，大家看一下哦，就是我现在是在06上，我现在把这个当主要的 Primary， 然后我要把它设成。secondary， 我要让它复写。 那基本上现在复写都很简单，在 VN 上按右键，选择 Enable Replication， 然后这时候还会跳视窗跟你说，哎，你要到哪一台 ？SCHV， 好，我到第五台，好，就是上面这一台，还确定。然后我们有两种走 HTTP 或 HTTPS 的方式，好，然后再我要负责，因为我只有一颗硬碟啦 ，VHD 嘛。啊，如果同时挂很多颗，当然你可以勾选，或是你只勾 OS 就好了。好，我们确定。这时候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以前都是五分钟嘛，对不对？以前复写只能选五分钟，现在有三种方式：三十秒、五分钟跟十五分钟，有三种方式还可以做一个复写。那我们这边先选三十秒好了。那我们 next， 他就是每三十秒做一次抄写。然后他说：“哎，维护最后一次的复写的 point， 这边可以做调整。”就说，哎，你要维护后续的前三十次、二十次、十次，还是我只要维护最后一次就好了？我按 finish， 基本上我这个按完了，我就已经 enable 我的 replicate 了。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按右键，好，这边很多选项 cancel 嘛，或是暂停嘛。那我们当然就是看 view 嘛，它的状态是怎么样？有没有？它这边是 normal。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复制一台，在这里。对不对？哎，不是这台，在这，在这。好，耶、yeah, ，副本是不会开机的、啊，所以它一定是 off 的状态，所以在这里。然后，因为它，你看，我们看它当下，它一定会写，它应该是一个 warning。为什么？因为它还没有复写完啊。刚刚那地址多大啊？你知道吗？刚刚地址搞不好有20G、30G， 它怎么可能瞬间就复写完？它正在抄，好，所以它写说，哦，还没有完成。那没关系，我有一个完成的。完成的应该是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它就会写 normal， 然后写说哦，上一次复写是什么时间，复写 size。那这就是跟以前一样啊，没什么。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那我要现在从这台05上，我要再抄一个副本，再到07上。那我们就这边按右键 replication， 选择 extend replication， 就是我把它。再多一个 note 出来，再多一个副本出来。
那这边刚大家看到说，其实有个东西叫 test failover。test failover 是我们很特别的东西，就是说，那其实大家常常要做 DR 的演练。那演练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真正把机器搬过去，在另外地方 failover 起来。其实我们也提供 test failover 这样的一个机制，你只要选 test failover 就知道说现在的 replica 的 failover 是不是正常。
好，我们一样选07这台。好，我们刚刚06到05嘛，那我们现在从05到07，07这一台，好了，好，一样两种方式，我们先走 HTTP。大家们看好，30秒不见，就是只剩下5分钟跟15分钟，为什么30秒不见？因为刚刚我们第一个副本到第二个副本，它抄的时间是30秒。啊，如果这样好，如果第一个副本到第二个副本它抄的时间是五分钟，那你没理由第二个副本到第三个副本抄的时间是三十秒嘛？它都还来不及抄，你就去抄它，这不太合逻辑嘛？所以我们只有这两种方式可以选择。那表示一到二、二到三，其实我们可以选不一样。假如通常应用情境是说，假如这是 DR 赛，搞不好它网络是很 weak 的，我不希望三十秒就传一次这样的风包。好，我可能是我觉得这个网络的速度可能不是很好，那我就选十五分钟。每十五分钟再帮我从第二个副本抄到第三个副本上，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选择。好，一样。好，这边就是说，哦，你要透过网络啊，或者说你有已经有汇出的档案，你要从档案内做一个复写。他做 extending 的 replication， 就这边是做设定。设定完以后，你在07上就可以看到多的这一台。你要等一下。
那这个好处是说，你以前叫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是什么？你有时候，譬如说你是台北机房跟台中机房，你希望台北机房有份副本，这时候台中就没有；你希望台中机房有份副本，这时候台北就没有。所以情况下面，透过这个可以把它延伸到第三方的一个机房，所以也可以在第三方机房是有个副本的。
对，大家看一下，好，这个已经复过，就是有多了一台嘛。刚我是用 Generation One VN 这一台，不过我们来看它的那个。healthy 的状态，它一定是还没复写完的嘛，对不对？因为十五分钟做一次，有没有一样？它是还没有 complete。 所以我们有一台已经做完的。其实它状态都一样啊，就是每一台的状态都是一样的。这台我们是已经从06抄到05，再从05抄到07，好，它就是 normal 状态。有没有看到它的 current primary site？ 对它来说，它的 primary site 是05嘛，对不对？它自己是 secondary， 所以是07。好，这是我们2012 R2， 就是针对 replica 的部分呢，我们增加了一点，就是说可以从第二个副本再抄到第三个副本这样的动作，延伸一个复写。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说，其实大家都知道2012 R2 看起来很多 Hyper-V 的新功能。那如果我前阵子已经导入了2012的 Hyper-V Server， 我要怎么可以买柜过去呢
？Hyper-V Server 要怎么买过去？
对，
就是请你把光碟放进去，然后选择 Upgrade， 它就会变到2012 R2， 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在2012到2012 R2， 我们刚刚听到 Live Migration 那个功能，是可以从2012直接 Live Migration 到2012 R2 的。那所以说，你的机器不需要停机，你就可以把你的 VM 直接搬移到新一代的一个虚拟化平台上面。
没错，就是大家可以透过就是现在可能一组2012嘛，然后可能还会有一组2012 R2， 好 ，maybe 你们会有这样的建，就是升级的一个考量，那就可以从2012直接 Migration 到2012 R2 上。好，就做一个使用，就可以享受到我刚刚所讲的功能。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备援这个部分，就交给赫本来讲，因为它跟 Agile 比较有关系。
那其实备援有没有几种情境？像是刚刚我们所讲的是，大家其实在自己的 site， 不管是总公司、分公司，或是像刚刚讲的，你要延伸到第三个机房，或是大家可能在龙潭或是在林口有去租一个机房，想要去做备份，那其实只要两边 Hyper-V 网路互通，都可以去做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做 Replica 以及来说，其实这一次前一个月我去东京的三菱银行去参访，他们讲到一件事情，他们在311大地震的时候学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做这种异地赛的备援之后，地震来了，台风来了，会发生什么事情？譬如说这边是台北，这边是随便讲一个写成新竹之类的，但是这时候发生了天灾台风，造成你总公司整个停电了。那这时候大家好说，那我赶快去异地赛去把这个那个备援 failover 起来等等部分。可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天灾的时候，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到分公司。所以情形下面，即使你做了备援，但是你开不起来，其实跟没做是一样的。那其实在这方式的话，可能大家都想说，那我在做第三个点啊，去 monitor 这两个情形啊。但是对大家讲，又是要额外去经营一个机房。所以在情况下面的话，事实上来讲，我们就做这件事情叫做 Hyper-V Recovery Manager 的一个延伸了。这东西叫做 Hyper-V Recovery Manager。那我这边因为有奖品要送完雷亚利，所以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说这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服务？这个服务是什么？太简单了。好，就是你，没错，就是 Windows Azure， 我们会有人帮忙送礼物，小礼物不成敬意。那这边的话，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 demo。这部分是这样，是说我在这边有两个机房，这两个机房平常是做 replica 复写的一个保护的。可是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说，我们这边保护的是一个系统。那这个系统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角色是所谓的 AP server， 一个角色是所谓的 DB server。所以这两个角色事实上来讲都是我们保护对象，而在异地都有一份备援的复写的备援在这个上面了。那这时候我透过这个 Azure 平台，事实上也可以去监控两边的机房。我发现台北的机房现在是错误的，可能发生天灾，可能网络断线，各式各样的可能性。我这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在 Azure 上面去点选 Recovery Plan。那这个 plan 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它可以直接去指挥我在异地的备援，直接 failover 起来，容错移转起来，然后去取代原本的东西，起来这个服务之后，那你的服务又会恢复正常。那这边其实除了刚刚所讲的一个中央的指挥，第三赛确定微软 Azure 它其实全世界都有，所以它摧毁的可能性很低。除这个之外，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里面是一个系统，所以一个系统你可能有很多的步骤，有很多的 DR 的 SOP 的时候，事实上这些 SOP 都可以定义在这边，要先检查什么，然后再接下来先开哪一台，再开哪一台，然后最后要去做什么 IP 的移转的等等部分，都可以在这边去做设定哦。那其实你在家里只要透过网路简单按几下，其实就可以去把这些备援点把它起来了。那所以说对于大家来讲是一个相对来讲其实很简单很容易做设定， 却也蛮有效的一个低压的一个指挥方案哦。好，那这个部分是跟大家报告一下说，其实在 Replica 上面其实跟 Azure 有这一个连结哦。那位先生，好，那我这边的话就是跟大家讲两个 Azure 的笑话，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听过，因为是我自己想的。那大家知道说，其实 Azure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机房嘛？那大家知道 Azure 台湾的机房在哪里吗？好，相信大家不知道。大家其实 Azure 在台湾的，我觉得我讲完大家一定会虚我。大家 Azure 在台湾机房在星光三越，因为星光三越 Azure。然后，那我再讲另外一个跟 Azure 有关的笑话，也是我自己想的。大家知道说，其实大家对 Azure 很有兴趣嘛？那要跟谁去买 Azure？ 除了微软之外，要跟谁买 Azure？ 好，大家也不知道，台湾其实有一个专门卖 Azure 的地方，叫做台湾 Azure 公卖局。好，不好意思，那我这边分享两个笑话给大家，跟 Azure 相关的。那其实这部分啊，其实我们这边虚拟化的部分大概告一段落，后面会跟大家介绍说关于 Storage 储存的一个新功能哦。那其实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希望说你不要有特定的设备才能做特定的事情。那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 Storage 厂商很厉害，上面有很多特殊的一个功能。那这情况下面的话，我们想说，如果你要节省成本，你可能想要做 dedupe 重复资料删除这样的技术去节省那个储存空间。但是在这个上面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个可能动辄要上百万的一个储存设备才有这样的功能。那所以说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其实会把一些储存的功能把它内建在 Windows 里面，尽量用 Windows 可以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那这部分要给大家看一下说我们几个比较重要的功能。那 dedupe 是在2012就有功能，2012 R2 多了什么功能？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叫做 auto tiering 自动分层的一个技术。它主要是这样子哦。那大家主要 typical 有两种形态的硬碟，一种形态叫做 HD， 所谓的大家的传统的7200转或是万转的一个 HD 在这个上面，另外一种形态叫做 SSD。 那大家知道说其实 HD 是比较慢的， SSD 是比较快的。那什么叫做自动分层呢？它会把这两种不同形态的硬碟把它结合在一起，那结合在一起之后它就变成是一个。那变成一个有什么好处？那我们先看到中间这个图，大家有几个名词跟大家做一个解释。那左边这个叫做 Hard Data， 红色的 Hard Data， 右边叫 Cold Data。什么叫 hard data？ 什么叫 cold data？ hard data 是经常被存取的资料，它 cold data 是放在那边其实很久都没有用的，没有人用的一个资料。所以在 auto tiering 这样的一个技术上面，你把两个不同形态的 SSD 跟 HDD 把它放在一起，变成一个硬体，它会自动把 hard data 放到 SSD 里面， cold data 放到 hard D 里面。所以这样情况下面的话，你会发现说其实会大幅的提升它 IO 跟硬碟的一个效能在这个上面哦。那我这边的话，我简单 demo 一下给大家看，在这个上面。好，我连一下，因为刚刚断线。
好，那趁他连的时候呢，我刚刚想一个超好的新功能，可以帮我切到3吗？我迫不及待想要 demo 给大家看。趁他现在在连，可以帮我切到3。好，谢谢。就是以前啊，大家知道，就是我想要把东西放到 VM 里面，有几种方式。好，不外乎通常最长的啦，做 ISO 有没有？做成 ISO 档，然后挂起来，有没有？这是一种。第二种什么？放第二张网卡，有没有？要跟 local 连。那现在怎么办？其实，在2012 R2 呢，它多了这个功能。好，我这超爱用的，觉得超棒的，这根本超好用。来看一下哦，它在这个按右键哈，就是在那个 Hyper-V 的 server 上，你这边点选右键。
右键。
右键。然后刚刚那两个笑话，我跟你讲，我完全没有听过。如果我听过，我就会阻止他。我真的没有听过。他一直很神秘说，我跟你讲，我等一下讲笑话。我说你要讲笑话，你可以先讲给我听吗？他说不要。对，要是我听过，我就会阻止他，叫不要讲。然后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叫 Enhancement Mode Policy。好，你把这个 Enable， 好，这是增强的工作阶段 Enhancement Mode。对。就是你这边 enable 以后呢，然后其实，在 VM 上啊，好，我们再选一个 VM， 在右键设定这个地方呢，它也会有一个叫 integration service 嘛，叫 guest service。好，这个部分我们把 enable 以后呢，然后我们来开这个 VM， 先把它关掉。我 我们就可以很神奇的把东西 copy 进去。你看，我这边有一个 T3D 叫 TechDeck Demo， 我就直接 copy 到 VA 里面去，太美妙了，真是太好用了，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从 VA 里面把它 call 出来，甚至是 video。那现在那个在那个 VA 里面，对不对？虚拟机器里面呢，如果你播放 video， 它也可以 direct 出来，就是你的 host 是可以有声音的。好，可以 host 可以直接听到声音，甚至说小画家里面啊，你剪贴啊、复制贴上啊，它也可以放到 local 的 printer， 或是说还我们看这边，这有没有一个叫 base station？ 再借我一下哦。
好，尽量讲。
对，来，刚怎么把它关掉？就是它会有个 base station， 对不对？如果我们重连的时候，它就会问你说，哎、欸，你要什么解析度？如果我们把它选成增强式，你看我把它重新连的时候。他就问你，哦，你的解析度要什么？这时候我可以 show option， 在 local resource 有没有很像 RDP 的方式 ？RDP 不是跟你说，哎，你要不要放 local disk？ 有没有 driver？ 这个地方 drive， 还有这个，就是说如果你有 USB， 你等一下 plug in 跟 smart card 都可以直接 redirect 到 client 到 VM 里面去的，而且你的 local host 跟 VM 哈是不需要有网络接接就可以做这些功能，以前都是不同段嘛，有没有自己走自己的？那现在不同段就可以走这样的功能。好，可以还你了。
好，谢谢。
好，
请还我。好，那这边的话，可以大家看说，其实，在2012有一个叫 Storage Space， 其实就是把我们 local 的硬碟可以拿来做一些处理，譬如说你要做瑞林 Simple， 就是一加一等于二这样子，或是一加一等于一 Mirror， 两边会做备份。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在2012里面就有内建叫 Storage Space。那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 Storage Auto Tiering， 把不同形态的 HDD 去组在一起。事实上来讲，就是透过这个部分去做加强。那这部分其实像是这样子，我这边这有一颗，就是透过 storage space 去做出来的一个硬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上面，它事实上来讲，它是做 tiering 这件事情，然后它的组成是117G 的 SSD 跟 1.82T 的 HDD 去组合在一起的。那所以说，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享受到这个 tiering 这样的功能。事实上来讲，你只要在这边 new 一个 disk。你就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了。那这部分的话，实际上测起来的效能怎么样？相信大家非常好奇。那我们这边有去做一个测试给大家看的。那我测试的背景是这样子，是说我用2012 R2 去做这样的一个测试。那测试的方式是我把两 TP 的 Hitachi 这颗7200转的硬碟，跟128G 这一颗 M4 的美光 M4 的 SSD 去做 tiering。那做 tiering 的时候，事实上测试的 tool 是用 IO meter， 透过这个方式去做测试。那这个测试的结果是像是这样子哦。第一个是 HDD 的分数是多少？ 8860。那这个东西是 HDD 的分数。那 SSD 的分数是12441这个部分。那这时候如果我把两个 tier 起来，两个 tier 起来之后，事实上来讲，你就可以看到我把 60G 的 SSD， 60G 我没有全部放下去，跟两 TB 加起来，其实可以到11000。左右的一个分数，那这个分数事实上来讲，大家想说，哎，那这个跟瑞林有什么差别？那瑞林的分数是这样子哦，9000多分。那其实这边的话，它除了跟效能上比瑞林更好之外，它跟瑞林有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一个差别。那大家知道说，瑞林是一加一等于二这种方式去做，那它其实必须要一加一，意思就是说，你128G 的 SSD 只能跟128G 的 HDD 去做 bundle， 去把它并在一起。那 hybrid 的好处就是，我们用 tiering 这种好处就是，你其实可以用一个小的 SSD 就可以去，我们讲的是叫拯救这整个 HDD 的一个效能。所以在情形下面的话，如果大家的环境里面，你希望透过简单的一个方式就可以去达到这样的更好的一个效能，不管是用在 Hyper-V、用在 SQL、用在各式各样的需要 disk I/O 的一个服务上面，都可以去运用到这个 auto tiering 这个 storage 的一个服务、哦。好，那另外一个跟大家讲的事情是说，我们之前2012有讲 dedupe， 那如果 dedupe 大家第一次听或是没有听过，跟大家简单讲一下。dedupe 的一个功能是说，我们可以去做重复资料的一个删除，也就是说，一个档案他们可能有几个 block 跟其他档案是一样的，我们就会把它删除，只留其中一份，那可以大幅的去减少这个所需要的一个储存空间哦。那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等一下再回头讲。这你要讲吗 ？Storage QoS。好，那这个我再回头讲说，其实这个 dedupe 以前来说，我们都是去支援静止的资料，譬如说像 file server， 像是 VHD library 这个部分，现在 Dedupe 也支援 Live 的 VHD 哦。那我这边的话给大家看一下 demo。那我们其实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就有一颗磁碟，那这颗磁碟是一，那这一槽是专门用来放所谓的 VDI 的 VN 1,2,3,4,5 这些 VN 都刚现在都好好的活在我们的 Hyper-V 上面，这1,2,3,4,5啊都正在运行的一个状况。那这些 HD 这些 VHD 的 VHD VDI 的 VHD 好绕口，你都可以直接拿来去做 Dedupe。Dedupe 效果怎么样？给大家看一下哦。这1,2,3,4,5跟这1,2,3,4,5，你可以看到说这一个每一个档案都大概是给大家看，都大概是19G 左右。那我实际上我花多少空间去储存它呢？给大家看。好，实际上的话，我其实只花了11G 去储存它，很有趣吼。那在其实上面的话，我节省了91%的一个空间在上面，透过 Dedupe。哦，这个放大之后大家应该稍微可以看得到，其实我节省91%，意思就是说原本需要100G 的，我现在只需要9G 就会储存它。那这个部分的话，相信大家回去自己测一定可以测到相同的效果。那么主要是要解决一个问题，以前大家做 VDI 的时候花最多钱是在 storage 设备上面，大家花很多钱去改善那个 storage 的效能啊等等部分，然后会花很多时间，然后其实会花比较多成本在 storage 上面。但是这个 VDI 去做 Dedupe 效果会特别好，为什么？因为 VDI 几乎每个 VN 都长得一模一样嘛，你的 VN 跟它的 VN 可能就只有几个档案不一样，所以它其实可以 Dedupe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大家回去测一定可以测到这个像类似的数据，90%左右的一个空间的节省哦。那大家可能又关心说，就是那它的效能会不会比较差在这个上面？那事实上来讲，这个效能是的，有时候甚至更好。为什么？那除了它可以跟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 Auto Theory Storage 的分层去做结合，让它原本的磁碟 I/O 的一个效能可以提升之外，那它一些情况下面其实是你要看你的这个 Storage 的 Bottleneck 在哪里。你原本你可能是很多份档案要一起出去，它的瓶颈在于那个传输去那个管道那个孔，可能是 Fiber Channel 或是 iSCSI 的一个 Target 等等部分。那现在来讲的话，你变成是一份档案，它其实出去的效能其实有时候会比以前更好。所以其实我们看过国外的一个 Demo， 它告诉我们说，其实它在测的结果下面发现它比原本的 VDI 透过传统 Storage 效能就更好。在这个上面可以给大家去做一个参考。好，那我们刚说要回头来讲，这个是其实它针对 Hyper-V 有一些 storage 的强化，像是刚 Irene 有讲到说它可以 online 去调整 VHD 的大小。那除此之外，它现在可以去做 storage 的 QoS。 那什么是 storage 的 QoS？ 那我这边 我 demo 给大家看，没有那么完整。那这上面其实可以看到说，像是你以前来讲的话，你在这边选，我们以前 QoS 在2012就有了，你可以去选就是像是 CPU 这样的 QoS， 或者说像是网路这样的 QoS， 在这个上面你可以去限制说它的最大频宽最小频宽是多少。那现在在我们的所谓的 HD 上面也有这样的功能，你可以去管理到说它的 IOPS 多少。那这事实上来讲也是跟我们的 Azure 上面有些相关，因为大家如果有上去我们 Azure 的话，我们其实有各种 size 的 VM S、M、Extra Small、Large 等等部分。那大家如果再去更详细去看那规格表，事实上来讲，我们是可以保证说，你每一个 size 的 VM， 你可以去存取到多少 IOPS 的一个磁碟。这情形下面，主要是透过这个功能去做到说，我可以确保说，你这一个磁碟的 IOPS 会有一定的一个效能在这个上面。
好，大家可以看到哈，这就是这台的那个 IOPS， 就是我做那个嘛 IO meter， 然后去让它去跑。那目前跑的状态，好，大概是这样，200多，252。那这时候我们来设一下它的 bandwidth， 就是 disk IO 嘛，在 hard disk 这边 advance， 我们去 create 一个，我们最大给它30好了。
30应该什么都不能做，
就是 demo 而已，demo 而已。好，30。 然后你就会看到它会自己慢慢的、慢慢的往下跳，有没有？它就限制在30，哦，所以你的 bandwidth， 它你可以设定你的上下限，然后你可以知道你的 IOPS， 你可以设定说，哦，我哪几台 VM 是很重要的，那我可以设，或者说这几台 VM 它是不重要，那我们就设低一点，好，哦，不会让它抢到 disk IO 的一些速度这样子。
那切回二号。那我们发现我们后来要加速，因为想讲的东西太多，其实大概只讲了一半而已，可是只剩10分钟就要下课。
不好意思，可以帮我切回二。
好，那其实这边是跟大家比较说，其实传统的 storage 跟我们现在 Windows Server 能够提供的 storage， 其实你会发现说，传统你的 storage 要有这些功能，刚刚讲 tiering、dedupe 各式各样的一个功能 ，HA 各式各样的功能的时候，你其实大家如果有去采购的话，就知道说，哎，这东西大概要花多少钱。现在其实 Windows 里面从 R2 到2012，它其实更多的功能去做强化，它可以去，不能说完全取代，可以去。如果大家在，比如说，譬如说成本有限的情况下面的话，又想要去做私有云，或是说去做 VDI、去做 SQL 的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去使用我们这一个服务。我们去测试过来效能，两个在 RDMA 的一个 support 下其实是差不多的。那网络的部分的话，我这边的话其实跟大家去做简单的报告。那第一个来讲的话，我们在网络有去做虚拟化，就跟 VM 一样。VM 的话，我们是在同一台实体机器上面去跑两个 VM。那虚拟网络是这样说，我们在同一条实体网络里面去跑很多条虚拟网络，所以其实概念是类似的。那都是说我们要打破原本来说大家可能拉线很麻烦，一条网络线要接一个 router， 要接一个 switch 这个部分。现在来讲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直接来去做解决，然后我们让同一条网络去切不同的一个，可能像传统叫 VLAN， 像这种方式，即使是在同一条网络，它其实网段是隔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在 Azure 的一个经验，事实上来讲，我们得到另外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提供给不同的一个用户，他可能需要跟我们的资料中心做连接，那这时候他们都希望说，我们叫做，我的资料中心就是你的资料中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网络是互通的，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我们做了这个给多重用户的 VPN。事实上来讲，这些用户连过来，跟这些用户连过来，都希望能够跟这里的 VM 或这里的机器能够做直接的连接。这时候问题来了，什么问题来了？就是说，那我怎么去控制说使用者他所设的 IP address 是多少？我同一个 gateway， 可能他这边 10.0.0.1 跟这边 10.0.1.1 对应到的 website 是不同。所以下面的话，我们就会根据它的一个来源跟它的一个属性去做分辨，去assign给它不同的一个网段，然后去延伸到说我们网络虚拟化事实上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个延伸哦。我简单 demo 给大家看。那这边前面有两个 client， 这两个 client 一个是从红色用户来，一个从蓝色用户来。那他来的时候，事实上来讲，他们内部都有个 website。那我在这边 gateway 其实做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说几个部分哦。我在这一个蓝色部分，它的 website 地方是 30.1.1.2， 那其实你会好巧不巧，这两家都是设一样的 30.1.2， 所以情况下面的话，它其实两个连进来会有 IP 互冲冲突的一个问题哦。但是如果有透过我们这种 multi tenant 的一个 gateway 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事实上来讲，可以发现说，当这边连接 VPN 之后，它其实即使两个连的都是同样的一个，不好意思，我稍微加速一下。这两个连的其实都是同一个网站，但是他们会连到不同的 website。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像是这边它所连接的都是 30.1.1.3 这个部分 ，30.1.3， 但是他们会被导到不同的 website。也就是说，其实像是这种 multi tenant 的一个状况，我们其实希望说他们网路 GP 之间隔离的。那这 tenant 其实不只给 host 业者，其实像是企业内部的用户。你们针对不同的 BU、不同的营运单位来的一个 request， 事实上来讲，都会希望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情，把彼此的网络是可以隔离开来的这样子哦。好，那我这边再跟大家去报告一个管理与自动化的一个新功能，然后它有很多新功能，有一个我蛮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这叫做 desire state configuration， 中文我没有想到怎么翻，其实就是你想要的一个主态，可以透过这方式去做。那这个部分其实是 PowerShell 的一个新功能。那这个功能是做什么？其实大家的 server 可能都有标准的配置，譬如说什么 server 什么角色应该要起来，譬如说 ASP 打内啊，打内 framework 啊，或者说需要 IS， 或者说有什么机码。 有什么服务是需要骑起来的。那你以前比较麻烦的事情是说，你可能很多种不同的 template 同时做并行的时候，你需要一台一台去调或者去维持很多不同的一个 template。那现在不需要了，现在只要 design state 这 configuration， 它可以去帮你把你想要的一个形式，像刚刚讲的，需要什么角色、什么服务，你需要什么样的主态，机码要怎样，什么服务要骑起来，什么服务不要骑起来，这东西都可以透过这东西去做。好，带 demo 给大家看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它就是一个 PowerShell 的 extension， 它像是这样子哦。你可以看到说，它是多了一个这个 configuration 的一个指令。那这 configuration 我们命名叫做 Contoso Website，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一个需要 website 的时候，其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 website 做什么事情？它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帮他们去 install IIS， 第二个是去帮他 install sp.net 这个功能。那当你需要这个功能的时候，其实你就把这东西写好。那这个是最简单的 sample code， 你就直接按执行。执行完了，执行完之后，你要去指定说你这时候要 deploy 哪一台机器。那这边我要 deploy 到 DCS demo 这个机器上面，我就再按一下。这种其实这个指令都非常非常简单。然后你再去确认说去做这个服务，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他就帮你把这个服务去装在你指定的一个机器上面。那这个指定的机器，你可以是你内部的机器，可以是你在你 host 在你的代管主机代管的机器，可以是虚拟机器，可以是实体机器，也可以是 Windows Azure 公有云上面的一个机器。所以说，如果你希望，我们其实这几年有在谈一件事情，叫做 GCB。GCB 是什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在美国政府那边，他们去做一件事情，他们规定说，每台主机、每台伺服器上面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主态去确保这个安全性。所以在情形下面的话，你除了去维持很多 template， 你其实现在有个新的方式，透过这个方式 DCS Design State Configuration 去让这台机器上面，在伺服器上面是符合你所想要的一个规范。好，可以。那这个部分跟大家特别介绍说，它在管理自动化有多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部服务可以帮助大家去节省到一些自动化，跟去一个一个去设置这样的一个功哦。好，那其实管理自动化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讲。今天早上如果大家参加 keynote， 其实有讲到一个部分叫做 Azure Pack。那 Azure Pack 大家在这几天如果有参加不同的 session， 应该会不断的听到这件事情。那 Azure Pack 事实上来讲，我把它简单定义叫做公有云私有化。那公有云私有化是什么？ Windows Azure 是微软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它有很好的 user experience， 使用者可以很方便的直接透过 browser 就去他想要的资源，不管是他需要 VM、需要资料库等等部分，都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哦。那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经营 data center 的一个经验，我们发现公有云跟私有云有非常多的相似处，有非常多的相异处。相异处在这边给大家看，它只是一个服务的客群不同。一个服务全世界，一个服务公司内部的各营运单位，另外一个就是它云端机房所在的位置不同，可能一个是在微软，一个是在他们家自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个是它需要越快越好，自动化程度越高越好，那更快可以让使用者去使用到更多的部分，甚至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叫做使用者付费。因为其实以前来讲 IT 都是一个花钱的地方，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花钱你要知道说钱花在哪里，所以慢慢开始有人去做私有云之后，开始做一件叫 charge back。 什么叫 charge back？ 就是说你譬如说你行销部，你跟我申请两台 VM 用了多少 CPU、 多少 RAM、 多少网路、多少钱，这成本应该算在行销部身上，而不应该算在 IT 身上，以免 IT 每次都被拿来做检讨等等部分。那 Azure 当然是我们就是根据使用者的用量去做收费。所以在情形下面的话，其实我们就做一件事情，我们把 Azure 整个 API把它搬到私有云，让客户自己也可以去建一份 Windows Azure 去服务内部的观众。那这个东西就叫做 Azure Pack。 那 Azure Pack 它其实主要是提供这三种服务哦，一个服务叫做网站云、虚拟机器云跟资料库云，那让使用者透过自助化服务，他可以自己上来去点选他所需要的一个 content 是什么。好，那我这边的话，我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demo， 在这个上面。 这个是 Azure Pack 的一个 portal， 然后大家早上可能有看到过。那这部分其实是这样，是说当我们需要一台机器的时候，其实我们透过这个方式，好，希望它有出来。这上面的话，其实在这个上面，你就可以根据 IT 自己去定义的 template， Linux、Windows、SharePoint、SQL 去 create 到你要的一个资料。那当然，你下一步之后，它就要求你输入更多的东西，然后 domain 啊、password 等部分。那我这边的话，大家就相信我，我不再 create 出来。那其实在这上面的话，你按进去。按进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说你这一个服务上面其实你用了多少，它目前的流量是多少。这个东西在 Azure 上面的仪表板，现在 Azure Pack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东西。那 Azure Pack 怎么去辨别说它 demo 到底是 Azure 还是 Azure Pack？ 不要被人家骗了。你看这右上角，其实右上角 Azure Pack 它是一个 domain 的名字，左上角它是一个 Service Management Portal， 意思说它是内部的，而不是 Windows Azure 这个部分哦。好，那这个上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说，这上面有几个指标。使用者他当然第一个可以关心到说，这个机器他目前用了多少。那第二个看到这个深灰色部分是什么？深灰色部分是说，这个 Azure Pack 它比较是叫做 predefined plan， 意思是什么？我的 IT 画一块田给你，这个田有它的一个用量的一个限制，我使用者可以在这块田上面自己去种他想要什么东西。那所以说，譬如说我这个使用者就分配到20G 的 RAM， 分配到 1T 的记忆体。然后可以最多可以做10个 virtual machine， 那现在我用了两个。透过这方式的话，使用者就可以在 IT 所定义的规范里面去做他自由想要做的事情，去开 VM 啊，或者上面去做一些服务等等部分。那这边有些他们跟大家讲，使用者可以自己去定义说他所想要的一个大小，如果不够的话，可以随时去做调整这个部分哦。好，那早上 demo 到这边，那我这边的话，其实多跟大家讲几个东西。那你其实想要用资料库，我们开发人员想用资料库 ，AP 想用资料库的时候，其实你以前来讲都是像是这边，我就 create 一个 DB 起来嘛，像刚我们刚按下去，我们就 create 那个按错了，我们就 create 一个 database 起来。但是其实就像是我们去租房子，租房子有两种房子嘛，一种叫做有附加具的房子，叫没有附加具的房子。其实你 create 一个 VM 就像是没有家具的房子，所以你进去之后你要自己去打点一些东西，去做 config， 去做调整的部分。但是如果说你是想要去租另外一个是里面有附家具的房子的时候，其实点进去之后，你可以直接上面去 create 一个 DB 就好，然后这个速度就非常非常快。好，我要快一点。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你在上面去输入你要的 admin password， 你就可以去，对，两边不一样，网中有错，好，不管，它其实在这上面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直接透过这个东西去定义说你要的 anyway。就定义说你要的一个 DB， 它其实很快就可以起起来这个部分。另外，针对管理者的 Management Portal， 给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上面的话，管理者就可以根据我们所定义这几个部分，在上面可以去看到说目前的用量是多少，然后有没有去超过我们原本所设的 quota， 不管是 VM 或是 SQL， 你都可以看到说目前来说上面已经起了什么服务，那这服务目前的用量是多少，所以我的管理者可以随时去 monitor 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这边可以看到说这个 SQL 里面现在用了多 它总共有多大，我用了多少的部分，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报表。那另外刚刚讲的 plan 就可以透过这方，就是说我画这块田怎么画，透过 plan 去画。上面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有 public 跟 private 这部分， public 说使用者可以自己去订阅， private 是要用 admin 去 assign 才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点进去之后，当然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你就可以去限制使用者他可以用多少的 code， 多少 RAM， 多少 storage， 跟多少的网路等等部分，可以透过这方式去做设置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主要是跟大家报告说，其实 Azure Pack 就包含这几种服务。那你以前来说，在 Azure 上面大家用的很好用、很开心、使用的经验很好的东西，现在在你公司的私有云里面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部分哦。好，那我们经过了不断的赶客。终于我们可以把它到总结了。那在总结部分其实跟大家报告一下说， 那2012我们今天介绍这四大功能，虚拟化、储存功能、网络跟自动化的一个部分。那其实主要是跟大家 update 一下说2012跟2012 R2 虽然只有一年的时间，大家可以听到说有非常非常多的新功能在这个上面。那如果大家需要评估的话，2012 R2 已经 RTN 了，已经 RTN， 大家如果有 MSDN 可以透 MSDN 下载，如果没有 MSDN 的话，其实我们的测试版应该会在我们上市10月28号之后会有 image 给大家去做下载。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2012今天主要涵盖到一个部分。那最后的话请大家帮忙在那个 feedback form 上面去填这句话，美女讲师 good， 这样他 Irene 明年才会讲课。